好，讲到精进跟懈怠哈，这精进当然有勇猛，短暂时间的精进，这个当然很重要。但是从另外角度来看，事实上持续的精进呢，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啊。打个比喻来说，比如说各位白天你赚了很多钱，到晚上把它花光光了以后。好不容易赚了以后，又丧失掉了。而且，我们平常啦，心里或许会这样想，就是反正有 DVD 啦，有 MP3 啦，我今天没来，以后我再一起听，不是很好吗？是不是？可是经常当我们有了以后，会想说啊，反正不会漏失掉嘛，然后有空的时候再来听。但是放着往往是不会听的啦，比较多了。即使听了，但是在短期间的消化，就好像说我们一天里面，我们都是要用食物来补充营养，滋长我们的生命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同样的这些营养，我们通通集中在一餐给你吃。一个礼拜让你断食，这样能够消化吗？很难消化。同样的，我们法身慧命也是如此啊，对不对？集中在一个时候，那你要它消化，然后又懈怠，往往真的是很难消化的啊。所以，营养是要一点一滴、一点一滴的累积啦。有一句俗话讲，胖子也不是一口饭吃胖的啊。好，我们继续看讲义15卷的409页。卦五七，运精进不放逸，次第而生。如是精进，有时候佛用另外的名称，有时候说运。注意这里的运，并不是说五欲的那种欲乐啊，这个欲呢？是希望、意愿，就修行善法一个强烈的意愿啊，这个叫欲。有时候说精进，有时候说不放逸啊。比如像我们网课啊，对不对？不是事日已过，命亦水减，如少水鱼，是有何乐啊？大众当勤精进，但念无常。慎勿放说不放逸。那我们这欲精进不放逸，我们对照这一段倒数第二行复次，菩萨欲脱生老病死，不是有个欲吗？欲脱生老病死，还有欲度脱众生，不但是自己想要脱离生老病死，我们还想让所有的众生脱离老病死。有个欲，对不对？常应精进，这是精进，然后要一心不放逸。这一句话我们可以跟卦五七下面的第一行，佛有时说为欲，这欲就是欲脱老病死，还有欲度脱众生。精进其实我们应该让常精进，不放逸就一心不放逸。好，但是它虽然是精进的别名，有一些微妙的不同。譬如有一个人想要远行，刚开始想要去的时候，这个名为欲，就是意愿，它是一个出发点。那出发点，比如说我要脱离老病死，我要度一切众生这个意愿。发行不住，就是说他出发以后不再停止，不会说我转弯的不去的，懈怠的。转向再走回头了，不是这个叫精进，能够自我勉励，不令形势激流，激流就是延迟停留这个叫不放逸。就进步虽然慢一些，但是一样不断朝着目标前进以是故知由欲而生精进，由精进而生不放逸。 由不放逸，能够生种种的善法，乃至得成佛道。复次菩萨欲脱生老病死，也想要度脱一切众生，应当清净一心不放逸。譬如说 有一个人、哦、他捧着油钵在大众当中行走，这个时候这个油钵的油不能够滴出来啊、哦、他要非常非常的小心，现前一心不放逸故。他如果说哎，旁边敲锣打鼓啊很好看啊，那个稍微一分神、哦、这个就放逸的、嗯、可能油滴出来，如果是这王要治罪的话，那就没命了、哦、那由于不放逸的缘故，大得名利。又如偏格、哦、如角柱这里所说，这是用木支架架于空中而形成的道路，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栈道、哦、有栈道啊，或者是危险的道路，若悬绳或成山羊、哦，那都要很小心。山羊在宋元明本，它是叫做山崖呀、啊哦哎，总之就是一个危险的道路，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。此诸恶道，以一心不放逸故，深得安稳。今世大得名利，那、更进步的话，可以得到解脱啊。哦，求道精进也是一样，若一心不放逸，所愿皆得。譬如水流能决大石、哦、像一个大的石头也滴水穿石嘛，也会让这个大石头决裂。不放逸心也是如此，我们要成就佛果、哦、并不是一触可及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导师告诉我们，不求速成，以待时节因缘、哦、你的速成说我有谁加持怎么样怎么样，佛果就自动成就吗？如果本身没有养成放逸这样的一个好的习惯性的话，即使得到了一放逸，就像我刚刚打的比喻，赚了很多钱、哦、然后晚上又花光光一样，这功德就没办法留存，没办法累积、哦、所以要保存，要福慧增长圆满，必须要不放逸，专修方便，常行不废、哦、这样的话，即使烦恼 像高山那么多，我们不放逸的心，常行不废、哦、一样能够滴水穿石，慢慢降伏烦恼，甚至来断烦恼。